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在主日你吸引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你，我们来朝见你，就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自己的作为，你自己的心意，以致我们的心可以归向你，可以相信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如今记在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我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着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如果你给小孩子那个一些糖果或者是一些玩具，那小孩子通常都会很高兴的。但是当他拿到那些糖果、那些玩具之后，如果你再对他说："你可以给我一颗糖果，或者你可以给我一个玩具吗？"那小孩通常都会说 "no"，因为他认为那就是他的了。那当然，我们大人会做父母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吃他的糖果或者要玩他的玩具，我们只是想试验一下那个小孩，看他是否愿意给，是否愿意分享，是否对给他糖果或者玩具的人有感恩的心。那当小孩说 no 的时候，那我们也不会太建议，因为我们觉得他毕竟是个孩子，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心情，他的是什么样的。其实不仅小孩子是这样的，我们大人同样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看重的东西不再是糖果或者玩具。如果你得到一份工作，你会不会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敬拜神呢？那过一段时间你失业了，那你会不会抱怨神为什么把你的工作给拿走了？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那你会不会因为太爱对方而忽略了跟神的关系呢？那过一段时间你们分手了，那你会不会抱怨神为什么把你所爱的人拿走了？最难的那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在创世纪第22章所看到的亚伯拉罕所遇到的事。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献给神。亚伯拉罕愿意吗？亚伯拉罕如何回应神呢？创世纪22章1到2节这样记载，这些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如果你读过创世纪前面的经文，那我们前面一段时间也在断断续续讲创世纪，从第1章现在讲到22章，你就知道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以撒拉，他们本来没有孩子。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身体如同已死，那个是撒拉，他的妻子应该是89岁，亚伯拉罕比撒拉大10岁啊，希望你记住，你的圣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的，那个生育已经断绝。然后这一对夫妇却神奇的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以撒。你可以想一下亚伯拉罕和撒拉当时他们的心情，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字叫喜笑，就是那个撒拉名字的意思，撒拉名字就是他笑。他笑呢，本来是在他们知道他们要怀孕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笑。神就问你为什么笑啊？因为你不信，不信神说的话，他们明年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他们笑。神就让他们取这个名字叫以撒。但是当那个以撒真的出生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也笑。这个就不是不信的笑，是那种欢喜的笑，高兴的笑。老来得子，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何等的爱这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神所赐的，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应许赐给他们的，但是他们等了25年才得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看想象，在亚伯拉罕的眼中，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儿子。圣经的作者他用了递进的方式来描写亚伯拉罕何等的爱他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它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但现在神要亚伯拉罕把这个儿子献为燔祭，那当时以撒多大了吗？创世纪二十一章这时候这些事以后，那你从这句话你不能确切的知道到底过了多少时间，亚伯拉罕这一家到底经历哪些事情。不过从圣经的描写我们可以推测，以撒当时应该大概是13岁。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那以撒能够背柴，所以你不应该觉得他是个 baby 啊，你不要觉得把一个婴儿生下去献给神，因为他能够背柴，能够上山，所以他不是一个 baby 了。第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那希伯来文童子这一个字啊，它的含义很广，可以指从婴儿到服兵役这个年龄的年轻人都可以算童子，服兵役了就大概18岁。但是你根据创世纪第21章第17节，他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那里也是个童子，那个童子是指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莎拉的使女夏甲所生的儿子以斯玛利。当时以斯玛利是13岁，这个你可以算出来的，因为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86岁时候生的，那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是99岁，所以那个时候以斯玛利的话应该是13岁。当以撒生出来以后，莎拉就要亚伯拉罕把以斯玛利从家里赶出去。那夏甲带着他的儿子13岁的儿子走到旷野，那个儿子的基本要干死了，渴死了。这个时候神听见了童子的声音，13岁还是童子。那我们可以推测，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很可能就是13岁左右，13岁可以背柴，但是也不是很大，就好像天望天爱那么大，12、13岁。我有四个孩子，要我把其中一个献出来我也不愿意。那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他们所爱的以撒，他们怎么回应神呢？不过在这里很多人可能想讲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呢？燔祭是旧约神要以色列人所献的5种祭之一。燔祭的话，就通常的祭物是牛和羊，要把牛和羊杀了，而且是整只的牛和羊，放在祭坛上烧了献给神，代表献祭的人对神完全的委身。后来的献祭条例里面，神明明的禁止以人，特别是以婴孩为祭献给神，这是那个外邦人所行的，在以色列那个国家周围那些民族有以婴孩为祭的。那圣经明明说这是神所憎恶的，神明明禁止以色列人这样行。那么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呢？第创世纪第22章第1节清楚告诉我们，神这样行是要试验亚伯拉罕。神的本意并不是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杀了献给神，因为神早已经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不过亚伯拉罕当时不知道，说神要试炼亚伯拉罕。那神为什么要试炼亚伯拉罕呢？神要试炼亚伯拉罕什么呢？第一点，我相信大家很容易想到，就是神要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不是试炼亚伯拉罕有信心还是没信心，亚伯拉罕75岁蒙召，那个大概已经过了40年了。40年前，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以信心回应神。所以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神是应该知道的。而且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有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到现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一件事情上，就把亚伯拉罕的信心最完全的表现出来，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以信心回应神。希伯来书11章第8节讲，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说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去，那就信。那到了创世纪15章第6节，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说他是有信心的。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就称他为义了，因信称他为义。那当然，在他们得到以撒这一件事情上，他们更是表现出信心。希伯来罗马书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讲：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叫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亚伯拉罕在一百岁的时候，他就见证了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因为他们本来是没有儿子，也不可能有儿子的，但是现在神让他们有儿子，说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但是现在神要亚伯拉罕的信心要再往前一步，神要让亚伯拉罕知道神是使人复活的神。他不仅是使无变为有的神，神是使人复活的神。加上我们刚刚结束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让犹大、马大、玛利亚他们知道的一样，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神是叫使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真的相信神是使人复活的神，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对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的注点是这样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了。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哇，亚伯拉罕的信心真的是很大，说不愧是信心之父。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信心吗？我每一个在座听到，你相信有神吗？那是起步啊。亚伯拉罕不是说相信有神，他是相信神是使无到有，从死里复活的神。你相信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吗？神赏赐了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信有神是第一步，他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来寻求神，你相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吗？神要试炼我们的信心，看我们有信心没有，看我们的信心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否完全，是否坚固，我们是否能够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够相信神。就像一首歌我们唱的一样，任何环境你不要惧怕。为什么任何环境你不能惧怕？因为你在任何环境下，如果你能够相信神的话，你就不会惧怕。所以神要试炼我们的信心，我们自己也常常应该试炼我们的信心。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我们的信心是否活泼，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盼望，面对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难处和挑战？神让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一些困难，就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那从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二节，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在试炼亚伯拉罕是否敬畏神。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不是说神过去不知道亚伯拉罕是否敬畏神，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亚伯拉罕的行为将他对神的敬畏显明出来。神是在试炼他是否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呢？那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是相信神，但是不敬畏神。我们对神有很多的保留，我们不把最好的献给神，不把应当献的献给神，反而你拿一些不好的献给神，或者你不献给神。我们口称耶稣为主，但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说信神，但是实际上我们依靠的是自己， 我们不相信再什么也难成的事情。如果你觉得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力量、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的聪明挣来的、赚来的，那当然那都是你的。那当然你不会把最好的献给神，不把自己所最宝贵的献给神。那这就是现在很多基督徒的光景，我们对神的一种心态，看起来很聪明，实际上很愚拙。你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其实你在属灵上面已经受到很大的亏损。要敬畏神，这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说的，不信的人当然不敬畏神，敬畏神的是那些信神的人应该敬畏神。我们既然相信他，我们就应该敬畏他。从创世纪第22:18，我们也知道神在试炼亚伯拉罕是否听从神的话，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神其实在试炼他是否听从神的话。看起来神好像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作为燔祭献给神。在我们读圣经，我们现在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那样认为，他乃是完全的顺服，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这就是亚伯拉罕敬畏神的证据。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或者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理解，是因为我们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大的信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神之间的经历没有亚伯拉罕那样多那么深，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哇，亚伯拉罕的行为好像是我们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如果是我可能就会对神说：“神啊，你没有搞错啊！那以撒不是你应许赐给我的吗？现在你又要把他给杀了，那么你跟我立的约、你的应许怎么应验、怎么实现呢？”如果把亚伯拉罕把以撒杀了，我又没有儿子了，那你不说的你要让我的子孙多做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怎么实现呢？你不在开玩笑吧？那你还可以想到的，神啊，你不是不喜悦以人为祭吗？那是外邦人所行的，那你怎么让我把儿子杀了献给你呢？那亚伯拉罕可能也会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那亚伯拉罕他也想，我有很多的牛羊啊，神啊，如果你要牛羊，我就可以多献点牛羊给你都可以。诗篇51:6-17，大卫说：“你本不喜爱祭物，你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你可以跟这经文对神讲话，你不喜悦燔祭的。那现在，你是不是看到我有什么罪？那我向你认罪悔改，因为这里讲的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向你认罪悔改好了，那你放过我的儿子。总之我们会有很多的理由，会有很多的借口不听从神的话。有时候可能是我们不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不听从，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没有那个顺服的心、信靠的心，愿意完全的听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私欲、我们自己的想法，甚至有时候是诡诈，就好像你用这些经文然后用神的话去跟神 argue， 其实是我们心中的诡诈，不愿意顺服，不愿意放下，那你就不能够完全按照神的话去行。亚伯拉罕有信心，亚伯拉罕敬畏神，亚伯拉罕也听从神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亚伯拉罕他怎么行的。如果亚伯拉罕没有行为，那么他的信心就是死的；如果亚伯拉罕行的不正，那么他就不是敬畏神的；如果亚伯拉罕行的不完全，那么他也没有听从神的话。不，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个顺从神、听神的话的人。这一段经文记载了两次亚伯拉罕如何回应神，就当神叫他名字的时候，在第10和第11，当神或者神的使者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都是清楚直接的回答：“我在这里。”有一首歌叫《Hear Me》，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的《Hear Me》，就是我在这里。这是一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我在这里。 这个回答的话，是表明亚伯拉罕的顺服，准备好听神的话。我在这里，仆人在这里，请说，而且耳朵、心灵都准备好了。你在圣经里面，神对人发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你在哪里？这是亚当夏娃他们违背神的话，吃了神所分别禁止他们吃的那个分别上的果子之后，他们就藏起来。神来寻找他们，就问他们你在哪里？如果你顺服神的，你就说我在这里。但是亚当不是这样回答的，他就给自己找借口，就不能直接回答神，所以他就是不顺服神。我在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表现，在圣经里面这句话。神在寻找你，他问你在哪里，那你能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对神说我在这里，愿意听他的话。创世纪第22章第3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所以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话，他没有犹豫，也没有拖延，听到神的话，他马上就行动。他说清早起来，这个其实在原文呢，就是起得很早，第二天一早就起来，他就开始行动，按照神的话去行。可见神是在晚上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晚上睡着没有，如果我晚上听到这么一个消息，我肯定睡不着。明天起来把你的儿子拿去献上，不要这么大的消息，你一旦听到一点点消息，很多人晚上就睡不着。那如果我一晚上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有借口了，神啊，我一晚上都没睡着，今天我就在家睡觉吧，明天我再去办理要我办的事情。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一清早就起来，按照神的话去行，而且你看他行事，他不是匆忙的，他井井有条，该准备的他都要准备好，他没有一个人去啊，他一定要带上他的儿子以撒，如果他一个人去，那他就不是在顺服神了，他是在逃跑的。亚伯拉罕不仅带着他的儿子以撒，还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还劈好了燔祭的柴，这柴就带好了，不像有时候我们到公园去 barbecue 都不带柴的，到公园里面去找柴的。亚伯拉罕也可以这样的，他到山上去捡柴吗？但是没有，他早就劈好了燔祭的柴，因为亚伯拉罕他心中很清楚的知道他要做什么，神要他做什么，他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第三节这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在最后面，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约拿，神让他往东他就往西。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是禁止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他也没说神啊，你要我把我所爱的独生子以撒献给你，这已经有点过分了，你还要走那么远，我就随便这个地方把它献了就可以了，反正对我来说一样，都失去儿子了，对你来说也是一样，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亚伯拉罕没有这样想，他禁止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这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要遇见神，你要得到神的祝福，一定要往神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不是说神不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向你显现，而是神要看你是否顺服，你是否信靠他。这就是为什么你星期天要来教会的原因。你当然可以在家里敬拜，而且你应该常常在你的家里敬拜，但是神说了星期天你应该来教会，所以你要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我们找工作也是这样的，你不能随便到哪里去啊，你到哪里有工作，哪里钱多你就去哪里，你要祷告神，求神指示你当走的路，你要到神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唯有你到了神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你在那里你就会遇见神，你在那里你就会听见神对你讲话，你在那里你就会看到神给你的预备。亚伯拉罕从家里出来往亚摩利亚山地去，那不是一趟容易的旅程，要走3天的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一路的心历历程，亚伯拉罕是不是一路心中充满疑惑、挣扎、痛苦， 但是他信心满满，心中有平安，充满喜乐去朝见神。我讲我们有时候没有亚伯兰大的信心，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有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三天亚伯兰痛苦走的，一直在心里在挣扎在怀疑，从人的角度当然有可能，但是你如果真的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或者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其实可能是另外一幅图画。我们可以看看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之间两处的对话。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然后就让他的仆人留步留在原地等他。他就对他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为什么不让两个仆人一起去呢？那亚伯拉罕对这两个仆人说的话是真话还是谎言呢？他明明是要去把以撒献为燔祭，他为什么不说，他却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然后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还回得来吗？那很容易我们就觉得他好像是可能在骗着两个仆人，但是也有可能亚伯拉罕是说的是真话。但亚伯拉罕之所以没有把他要做的事情清楚地告诉他的两个仆人，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那两个仆人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大的信心。我们在世上做事情就觉得人多力量大了，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因为神成就事情不是靠人多也不是靠人的力量，有时候人多的话反而坏事。没有信心的人看不见神的作为，而且会妨碍神的荣耀显现。其实现在有这里跟那些牧师或者有些赶鬼恩赐的人去赶鬼的话也是这样的，你没有信心的话他不让你去了，因为你去了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而且从亚伯拉罕这个话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一切的行为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应该是对神的敬拜。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献祭其实是一个敬拜的行为的，在旧约里面你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就是去敬拜神。如果不是以敬拜的神的心去献祭，不管你献什么其实都不能得到神的悦纳，反而可能会招致神的咒诅。那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马拉基书里面也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献了很多东西，神说我根本就不需要，甚至你这样不仅不蒙福反而会遭神的咒诅，因为你不是以敬拜神的心敬畏神的心在做。那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应该是对神的敬拜，你读经你祷告你来聚会听到，包括你平时在家里的工作你吃喝都是为了荣耀神。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对基督徒来讲，清教徒认为工作就是敬拜，不是说牧师才是侍奉神，无论你做什么你应当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亚伯拉罕说的这句话是真的，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他是去敬拜神，然后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其实表明亚伯拉罕真的是有信心的，不是说这一场有去无回，他没有说谎言。那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所以两个人就继续往前走到神要指示他们地方去。在路上以撒就问了他爸爸一个问题，他爸爸你看活鱼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对以撒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有时候我的小孩问我问题的，我也不直接回答他们，那有很多原因，有时候是我自己烦了累了我就不想理他，对，所以问什么问题我都不回直接回答，但有时候你会觉得回答他也不一定明白。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直接告诉以撒，儿子对不起啊，神跟我说了要把你当做燔祭献给神，所以不用羊羔了就献你。就像我问我们小孩一样，我说我这样跟你回答，你们怎么回答？我们装个胃，他说。我想任何一个父亲都不会那样回答。 于心不忍，而且觉得毕竟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嘛。那你觉得亚伯拉罕在骗以撒吗？看起来好像有点像，但是亚伯拉罕的话可能也是真的。亚伯拉罕真的相信神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正如后面他所看到的，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很多人都觉得我要看见了我才信，你让我信神，你把神给我看一下，我看见了我就信，那不叫信。信心是看不见就信，看见了那不叫信了，那已经是事实了，已经看见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好像后来主耶稣对多马说的，你已经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没有看见就信当然不是迷信，信仰是有根有据的，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根据神话语的启示，你就可以信。而且你相信神的话，你就会看见神的话怎么成就，怎么应验。或者从经文的记载，你也可以发现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亚伯拉罕真的是很爱以撒，像神说的，就是你所爱的以撒，你独生的儿子。亚伯拉罕真的很爱他的儿子，那当然是这个以撒也非常的信赖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告诉以撒，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以撒可能真的就相信他父亲的话，神自己必预备做燔祭的羔羊。所以后来当亚伯拉罕和以撒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祭坛，筑一个坛，然后把柴劈好放好，然后就把他的儿子以撒给捆起来，放在这个坛的柴上。这圣经的记载，你不觉得奇怪吗？以撒他为什么没反抗啊？他就没挣扎了，是不是以撒那个力气小，打不过他爸爸的，就直接被他爸爸给捆起来放在上面？还是以撒绝对相信他的父亲？以撒为什么没有对亚伯拉罕说：“爸爸，你在干什么？你说神所预备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你又把我捆起来放在上面了？”不过圣经的记载啊非常美，这里没有描写这么多。以上那个时候表现就很像以赛亚书53章第7节说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以上没有挣扎，没有反抗，一句话也没说。那个时候的以上就预表了以后要来的耶稣。那我们再来看看亚伯拉罕，他把以上捆好放在那个台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好像不是演戏啊的，是真的的。如果不是天使及时发声制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真的把以撒杀了。如果你把这一幕拍成电影，但是你事先不知道故事的结局，我想你在看的肯定一定提心吊胆，这样以撒肯定死定了。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当时的感受和想法，但是从经文的记载，亚伯拉罕好像没有显出一点不舍、犹豫、害怕、痛苦，没有。这个用字非常简单，就是几个动词，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真的要杀。那么我们应该相信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真的相信神的话，他真的相信如果神一定要这样做，哪怕是神应许赐给他的儿子，神的应许要借着这个儿子来应验，那现在神他要把他杀死，那么神一定能够使死人复活。这是亚伯拉罕信的，亚伯拉罕的行为表明了他的信心是真实的，是完全的。在雅各书2章20到22节，这是对亚伯拉罕向以撒的另外一个注解，圣经本身给出了注解。他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的成全。”希伯来书对这件事情注解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这样做，亚伯拉罕信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但雅各书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 把他的信心表现出来，让他的信心是活的，是真实的，是完全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读圣经的人，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虚活的人？基督徒其实应该是较真的人，应该最较真的，因为神从来不玩虚的，虚假和谎言都是罪，都是神所恨的。那么我们是否口里相信，心里面却不相信呢？我们是否心里面相信，但是我们手中所行的却与我们心里面所信的不一样呢？我们是否行出来的与我们所信的是相称的呢？你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要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便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去行。亚伯拉罕的信心和行为都得到神的悦纳，就在他要杀以撒的时候，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让他不要杀以撒。神的使者宣告了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肯定和赞和称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不是说神以前不知道，而是亚伯拉罕的行为把他敬畏神的心，把他对神的信心完全的表现出来，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让神得到荣耀。那亚伯拉罕向以撒这个故事的结局当然是喜剧，这个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好消息。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为了纪念神的恩典和神的作为，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预备，必预备的意思。正如亚伯拉罕他之前对以撒说的，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预备这个字呢，其实在中文翻译的很好的，不过这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啊，希伯来文的它就是用供预备的嘛。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版本是供应了，预备就 provide， 英文的一般翻译 provide， 就是提供、供应、预备。希伯来人的话，他们的其实更是用图画的，他很少，其实预备供应当然已经是一个动词，但是还不够直接。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其实它是看见的意思。哇，这个字我一读了这个看见，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好。这是看见，耶和华预备就是神看见，神看见什么？如果你在读那个返璞归真啊，那个 C.S. 路易斯讲三位一体里面的，他也讲有一段就讲这个，神是超越时间的，神是在时间之外看的，过去、现在、将来，在神那里永远是现在，所以神是看见的，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而且他不改变。什么叫神看见呢？神向亚伯拉罕指示的地方叫摩利亚地，这个摩利亚地的话，有时候你读圣经，我不知道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啊？摩利亚地这个字的话，那这是那个音译过来的，就是这个字。这个字的其实有三部分组成的，这个字的这是一个名词的那个前缀，这个就是动词，这个动词就是看见，那这个就是神的那个一个缩写，所以说摩利亚地就是神看见的地方，那你也可以说是神预备的地方，神拣选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历代志下第三章 OK， 我没打出来，你可以看这个地图啊，这是那个之前那个亚伯拉罕住的地方。摩利亚地在哪里？摩利亚地在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呢？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埃尔南的河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其实这个摩利亚地就是后来圣殿所建的那个地方，现在的就是耶路撒冷那一个金顶式的地方。当然现在已经不是犹太人的，也不是基督徒的，是那些穆斯林的，但是据说就是那些穆斯林在那个圣殿里面，他们也还有一块石头，他们是纪念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因为穆斯林他们也相信这一部分的。这个叫神看见。从亚伯拉罕到所罗门中间差了一千年，超过一千年的时间，但是神早已经看见， 神预备了那个地方，神拣选的地方，将来要在那里建立圣殿，将在那里要你献祭，神也预备了将来要献祭的羔羊。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看见，哇，你从这个看见这个角度就很非常好，我觉得，因为我们讲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他的两个仆人一路走，走了三天，你要知道神在看见，一路上其实神就在看见的，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看见亚伯拉罕的行为。亚伯拉罕筑坛，亚伯拉罕把柴放在坛上，亚伯拉罕捆绑以撒，把以撒放在坛上，亚伯拉罕拿刀要杀以撒，神都看见的。神在天上看见他怎么行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这就是圣经里面启示的神。他不仅知道，他是看见。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你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神都看见的。神不仅看见，神又预备。神预备了那只公羊，其实是神看见了那只公山羊。神早就看见了，因为那是神预备的，那只羊不是突然跑到那里来的。神早已经看见，神早已经预备。所以神是非常奇妙的，他不仅看见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罪恶，他更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羔羊。神为亚伯拉罕有预备，神为以撒有预备，神为每一个人都有预备。你能够和亚伯拉罕一样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吗？神为你预备了什么呢？神为你预备了救主耶稣基督，那只公羊就是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预表。当四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公开的宣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就是神为人预备的赎罪的羔羊，这是神已经看见的。虽然在公元2000年出生，但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预备，神就已经看见。2000年之后，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你现在能够听得到，你现在能够信耶稣，神也早已经看见，因为神他早已经为你预备了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如今向你显明。那这是每一个人，如果你愿意，你都可以得到的。创世纪第22章15节到18节，神是重申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其实是在亚伯拉罕75岁蒙召的时候，神就已经赐给他了，并且与他立约。那如今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神再一次重申与他所立的约。这个约不仅仅关乎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更是关乎了地上的万族万民，关乎了你跟我。因为他最后说18节，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后裔就是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中间出来了一个人，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神与亚伯拉罕与大卫所立的约，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应验的实现的。耶稣就是神为人预备赎罪的羔羊，他在十架上为人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定好的救赎计划，神早已经看见这一切的事要如何的成就。在人类的历史上，神透过各样的人、各样的事，把耶稣基督预先表明出来。亚伯拉罕先以撒就是其中旧约里面的一个预表，预表是耶稣基督将来要为我们赎罪，成为我们的赎罪羔羊。所以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对所有人的预备的救恩，那如今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向我们显明出来。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心敬畏神，听从神的话，得到了神为他的预备。那么亲爱的朋友，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你愿意得到神为你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吗？你愿意得到神为你预备的祝福吗？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低头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再想一想今天你读的圣经啊，听得到。那按照耶稣给我的职分，我现在也邀请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做一个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如果你听了神的道，你知道耶稣是神为你预备赎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的罪就可以被神赦免，你就可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为每一个人预备的救恩，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吗？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你不要随便举手啊，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你才举手。神看见，神在天上看见你的举手，他更知道你的心。所以我想邀请，如果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的，你可以把神看见，但是我要看见你举手我才知道，我可以带你祷告。有没有已经愿意信耶稣，你可以举下手吗？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有感动，你不要不好意思，你也不要拒绝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这是神为你预备的。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宝贵的救恩。有吗？你如果举下手，我带你做一个祷告来接受耶稣做你救主。我盼望每一个人都得到神所预备的救恩，那我也盼望我们中间已经得到的、已经信了耶稣的，亚伯拉罕今天所做的神的话，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今天是有很大的挑战。我们要像亚伯拉罕有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敬畏神，像亚伯拉罕一样听神的话，更要以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见证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在这里聚会，神啊，你在天上看见，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甚至胜过我们认识自己。你在创立世界之先就已经为每一个人预备了救恩，在旧约里面也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将这件事情预先表明出来。到了你所定的时候，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为我们众人在十字架上死了，代替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救恩是以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宝血所成就的。求神让你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思想，都能够明白，而且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效法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效法亚伯拉罕那样的行为，对神有完全的信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你也看见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你的，还在寻找你的。主啊，其实是你在寻找的，是你所爱的，你为他们已经预备了这一个救恩。我愿你让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见，让他们的心可以回转来归向你，来接受你为他们所预备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